好，或者是你直接打有也可以啦，或者是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版，你也可以告诉我你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版。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梦想版就是把你希望达成的目标、你的梦想、你的理想，用图片或者是文字呢，写在一张那个很大的一张白报纸上面，这就是梦想版了。好，就是比如说你想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想买什么东西，你就把它剪下来贴上去。比如说你看到某本杂志上面，或者某个行路上面，有这个产品，你想买的东西，你就把它剪下来，或是你把它拍照，或是上网找到那东西的图片，你就把它印出来，然后贴在你一张大大的纸上。那个纸呢，就放在你平常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好像我有一个梦想板，这个梦想板就在我的工作室，我所坐的位置的左手边，所以我工作每到一个空档，我只要往左边一看，就看到我的梦想板。好，我跟大家讲，其实梦想板很多人都知道，但从来都不去做。我觉得这是很可惜，因为梦想板的威力真的很大，哦，而且梦想板的威力会随着你使用越久越熟练，它后来实现梦想的那个几率跟速度就会越快哦。我在很多年前第一次刚开始用梦想板的时候，我写上去的梦想10个哦，有10个没实现，好，然后那时候自己就觉得很好笑，怎么会写了一堆梦想就没实现？但我后来慢慢去熟练一些。心想事成的技巧啊，秘密法则这些东西呢，我现在很多时候我写上去的梦想都实现了。好，像我之前写上过一个梦想，就是说，诶，我想实现我能够站上中国的教育训练的舞台。好，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到更大的舞台去演讲嘛。那我觉得如果一直待在台湾的话，我觉得这样格局是有限的。虽然说我很爱台湾，没有错，好，可是。越是爱台湾呢，我们越要有办法走出去，因为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跟能量回来反馈我们这块土地嘛。好，所以之前我就写下一个梦想，就是我要到中国去演讲。好，但是当我写下这个梦想的时候，到底要怎么达成呢？我是完全 no idea，没有任何资源，不知怎么样实现。哦，可是很奇妙的是，当我写下这个梦想之后，后来就因缘际会的发生一些很巧妙的契机，导致我实现了我去中国演讲的梦想。哦，所以像今年我光是去上海就去了好几趟，都是去那边演讲。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哦，不要光听而已。你听完演讲，你可能觉得很棒哦，但是这不重要，重要是你听完真的要照做好吗？你们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听完今晚我可能讲了很多之后，也许有些东西你们不一定能够吸收，但起码你们去做到这点，就是写下3个理由，或是去做梦想版，可以做到吗？哦，如果可以做到，请你打上可以。哦，或者是 OK，或者是打上数字15也可以。哦，希望你们答应我好不好？而且答应真的要做到哦。哦，因为我不是来跟你们讲课，然后听完之后你们拍拍手或心里面觉得很棒，然后欣赏我也，这对我也不重要，重要是我真的要帮助你们，而帮助你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有去做，那这样是真的能帮助你到你们的方法。哦，因为我曾经讲过很多次的课，那我都有提到梦想版。那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听完之后不去做，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人生还是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哦。好，谢谢大家哦，我看很多人都打上15或是 OK，好，这样就太棒了。那我会建议说，如果你是真心的想要实现财务自由，你必须把实现财务自由这件事情呢，列为怎么样？列为你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好，而且任何事情如果与实现财务自由有抵触呢，怎么样？自动无效化，这听起来其实我不是开玩笑，这很残酷诶。比如说今天哦，如果有一个课程，它在几月几号那要上，然后你去了解这个课程，发现它对于你的实现财务自由呢是很有帮助的，甚至是必要的。好，那你要把它列为你人生第一重要事情。而且如果那一天原本有谁跟你要约会要什么的，你要自动。无效化就是放弃，哦，这个很难，而且很残酷，但是你必须做到。我要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我去演讲，到处讲课，我曾经前几天我跟大家讲一件很夸张的事情，我可能第一天在台南，然后隔天就到台北，然后接下来要下高雄，接下来要上台北，接下来要下高雄，我的一个行程呢，简直就是一个叫什么励志型的行程啊，英文字母的励，或是中文的之。就是我南征北讨一会在台北，会在高雄，那连续过了几天之后呢，我已经非常累了。那我可以选择说我讲完这些课之后，我隔天要休息。但是我知道我刚好 我讲完这些课程之后的隔一天有一个课程是一个关于行销的课程，那我也可以选择说，我不去上那个课程啊，我待在西家休息，那也很合理啊，也不会有任何人责怪我或怎么样的。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想实现财务自由的话，学习行销是很重要的，大家同意吗？好，如果实现财务自由是行销很重要的话，那我很累很累，我还是得去上课哦。所以那天我虽然非常的累，但是呢，我还是怎么样硬着头皮去上那堂课。然后我上完课之后，我就觉得哇，好庆幸，好家在我有来，好险我没有选择那一天在家里睡大头觉在休息。因为我虽然对行销来说我已经有一定的造诣，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威廉其实在行销上面还不错嘛。我不去上课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啊，我就算不去学行销，我的行销也已经做得不错了啊，我没有非去上课不可。可是当我真的去上课之后，我会觉得说哦，好在我有来哦，因为虽然我已经还不错了，可是上课之后呢，我又学到更多我原本没有学到的东西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要实现财务自由的话，你真的要把所有实现财务自由的事情呢列为你的第一要项，跟这东西抵触的就自动无效。当然在这个阶段你会变成说，你可能会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感觉说你怎么怪怪的，怎么现在要见你那么难见或什么的，然后你自己内心也会面临到很多的冲突啦。但是我只能跟你讲，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大概又会被拉回去过你原本的生活，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可能还是现在的收入，然后没有创造任何的自动收入。好，那我觉得这个很像电脑开机顺序一样哦，这个可能有研究过电脑的会组装电脑就知道，我们电脑设定都有所谓的开机顺序哦。你任何事情，如果你是设定光碟机优先开机的话，那就光碟片会优先开机哦。如果你是设定硬碟优先开机的话，就是硬碟有装什么东西就以硬碟的为优先。你就像把自己的怎么样头脑设定成电脑，那这个电脑当中的开机顺序呢，就是财务自由为优先，只要跟财务自由有关的事情呢，就优先去做。跟财务自由有抵触的呢，就自动无效化。这个听起来是蛮残忍的，但是哎，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晚已经讲完第一个杠杆，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杠杆。第二个杠杆呢是什么？第二个杠杆就是圈子，好，就是朋友圈的意思。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哦，就是华人首富李嘉诚。好，有一天呢，李嘉诚的司机要退休了，那李嘉诚就跟他说。你帮我开车开了这么多年了嘛，那你现在也很辛苦也很卖力，这么多年来你对工作也很尽责，那你现在要退休的话，那我送你100万当做你的退休金好不好？好，那个司机哥就跟他讲说，那个老板其实不用啦，其实我这几年下来呢，我也虽然没有像你那么有钱，但是我也累积了几千万的资产哦，所以你也不用多送我100万了。好，那李嘉诚就觉得很奇怪，按照我给你的薪水，你应该不可能累积上千万的资产啊，那而且你也没有就是偷鸡摸狗从我这边偷取什么财富，你怎么可能累积那么多钱？然后那个司机跟他讲哦，是这样，因为我在你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你打电话嘛，然后听到说你要投资什么股票啊，投资哪边的房地产，那虽然我没有你那么多钱哦，像你可以一次买那么大的房地产或是投资那么多股票，但是反正我只要看你要投资什么呢，你投资很大点我就投资一小点，你买一大块地皮我就买在附近买一小块地皮，反正你大那个什么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做法，那我不是那么有钱呢，我只要跟着做，我做一点点，我还是跟着赚啊，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是华人，你的眼光最准嘛，你看准东西就会涨哦，所以这几年下来呢，我跟着你做投资呢，我也赚了不少钱哦，所以几千万我都够我退休了。那我听到这故事呢，我就觉得说有个深深的触动哦，就是说，其实你跟什么在一起，会影响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哦？好，所以人家说什么人玩什么鸟，你靠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好，那为什么圈子很重要？其实有人去做过一个统计哦，就是你的收入呢，会是你身边最常接触、最常跟你互动的人的那十个朋友或十个人的家人呢？这十个人的平均收入的正负10%，什么意思呢？假如你身边的朋友的最常跟你互动、最密切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这些人的平均的月收入都大概是50000块左右，平均起来哦。那恭喜你，你的月收入大概就会在45000到55000之间。这是个统计过的数据哦，很精准的哦，你可以去试试看，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 好，我跟大家讲一个安东尼罗宾的故事哦。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世界，经过这么多年来，他仍然是被公认的世界第一，激励大师跟演讲大师哦。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呢，很困惑不解的去请教安东尼罗宾一个问题哦。他说：“为什么你是做教育的，我也是做教育的，你是个演说家，我也是个演说家，你是个作家，我也是个作家，我们根本就是个同行，你做的事情就是我在做的事情，为什么你的收入这么高，可是我的收入呢却比你少那么多啊？”那安东尼罗宾说：“请问一下，你的朋友都大概是多少收入呢？”然后那个去请教他的人就跟他说：“哎，我的朋友都是很优秀的人啊，我的朋友呢都是百万富翁啊。”哦，那安东尼罗宾就跟他说：“那就对了啊，你都是跟百万富翁做朋友嘛，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呢都是亿万富翁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的时候，其实你会自然而然的去感染到他们的一些思维模式，感染到他们的一些用字遣词，用字遣词，好，你会吸收到一些情报跟资源，所以你的收入就会跟着慢慢的怎么样被他们同化掉了。哦，所以说怎么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是靠近什么样的人，你就容易怎么样，收入跟着那些人去波动。好，这个是真的哦。其实很多年前我的收入呢也没有很高，我的收入都是跟比一般上班族好一些而已啊。那时候我这边最常接触的朋友都是谁呢？大家猜看，答案就是收入跟我差不多的人。好，然后后来我开始因为一些机会，我开始去认识那些就是资产蛮高的人。那我跟这些朋友呢走得比较近，那我也很乐意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呢常跟他们分享，所以他们也会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啊。有时候三不五时就找我出去吃饭或什么的。好，然后我发现哎很妙哎，我跟这些人互动之后，自然而然我的时候就跟着提升起来了。哦，那你会说，哎，威廉，我们做人何必这么现实呢？一个人的收入高跟低，为什么要拿来作为我们取决于要不要跟他相处互动的标准啊？是啊，我同意啊，一个人的人品如何跟他收入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就跟你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是有关系的。好，如果你除非你就是真的觉得说，哎，反正我不获得高收入，或是我不财务自由也无所谓，那你就继续跟一些就是收入不高或是没有时间财务自由的人在一起，啊，那也 OK 啊，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或不对哦。我刚刚说过，其实人生没有不对的版本哦，只是一种选择而已。哦，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想选择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或者创造自动化收入的话，那你只好就是去跟一些比较高收入的人，或是他已经成功的实现过自动化收入的人跟他们相处。哦，因为跟他们相处，他们才会把一些好的资讯或是那种有点像那种脑波的传染哦，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频率，哦，你常常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感染到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哦。